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345到1355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主要是讲这个圣体圣事的第四个问题，感祭的礼仪庆典。我们先看第一个小标题，世代相传的弥撒，1345号。从第2世纪起，我们已有殉道者圣尤斯定的见证，他描述了感祭程序的基本轮廓，直到今天这轮廓仍完好地被各大礼仪族群所保存。圣尤斯定曾在公元155年左右向外教皇帝虔诚者安多尼解释基督徒所做的，在我们称为太阳日的那天，住在城市和乡间的信众都前来聚集在同一地方，按照时间许可阅读宗徒的记载和先知的著作，读经者独臂主席便教导和劝勉会众仿行这些美好之事，然后我们一同起立祈祷，为我们自己也为所有其他的人祈祷，无论是他们身在何地，好使他们都能够正直的生活和行动，并忠于诫命以获得永远的救恩。祈祷结束后，我们彼此亲吻，然后有人递上饼与一杯混合了水的酒交给众弟兄的主席，他接过饼酒，便因子及圣神之名光荣赞颂宇宙之父，并以相当长的时间感恩，使我们堪当领受这些恩赐。当他祈祷和感恩完毕，全体会众便高声回应阿门。主席感恩与民众回应之后，我们中那些称为执事者就把祝谢过的饼以及酒和水分给在场参礼的人，也带给那些不在场的人。我们看这个1345号，这里呢有一个非常长的引用，它是来自这个圣尤斯定的这个护教书。我们从时间上看呢，那么这段文字的这个记载呢是很早，那么这是当时呢圣尤斯定在回复这个罗马皇帝的时候一段相关的这个文字，向我们详细的这个描述了感恩圣事这个举行的经过啊，时间呢是在啊，大概是在公元的20世纪中叶。从以上圣人的作品当中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感恩祭的模式，跟今天的这个弥撒圣祭呢，并无大的差别，核心的部分呢清晰可见。同时呢，它也与教会呢今天呢现行的各种礼仪弥撒礼仪的规程呢也是大同小异。我们看这几个重要的这个部分哈，首先呢，聚会这个时间呢是太阳日，这是主日，所以呢第一件事呢是大家聚集。那么第二呢件事情呢是诵读经文，他说诵读宗徒的记载和先知的这个著作，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读经一啊，读经二。读完之后呢，主席呢要教导和劝勉群众，这就是我们今天呢所说的这个讲道。随后呢是也为所有的人祈祷啊，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信友祷词。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一个稍微有一个不同，就是他们彼此亲吻，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平安礼。那么虽然他所处的这个位置哈稍有不同，他只是把它稍微提前了这样的一个平安礼。那么随后呢是奉献，有人准备了饼和酒，并且酒里面混合了这个水。随后呢是主席呢要因父及子及圣之名啊要进行这个祝圣，有一段很长的一个经文。随后呢大家都齐声回应阿们。那么是由执事呢出现帮助呢把这个圣体和圣血分给那些在场的人以及那些不在场的人啊，所以这样我们不难看出啊，就是在公元20世纪的时候的这个弥撒圣祭跟今天的这个弥撒圣祭呢并没有根本的差别。我们看这个1346号，感恩祭礼按照它的基本结构展开，这结构呢历经许多世纪一直保存到今天，它包含着两大部分，这两大部分基本上形成一个整体，会众集合圣道礼，包括宣读圣经讲道和信友祷词，感恩礼包括呈现饼酒有祝圣效果的感恩祈祷、感恩经和领圣体礼，圣道礼仪和感恩礼仪共同组成一个整体的敬礼行动。事实上，在感恩祭里，为我们摆设的筵席，既是天主圣言的筵席，也是主身体的筵席。那么，1346号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引用呢，是来自《礼仪宪章》的第 56号。那么这样的这个结构呢，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么两大部分的轮廓呢，仍然是清晰可见的。第一个部分呢是圣道礼仪，它宣读圣言，包括读经一、读经二和福音讲道啊，信友祷词。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圣祭礼仪，这个奉献礼，那么感恩经祈祷和领圣体礼，圣道礼和圣祭礼仪加在一起呢，构成了整个这个感恩祭礼仪。人们常说的一台米撒的两桌宴席，就是指的这一层意思。1347，这不就是复活的耶稣跟门徒所共进的逾越节晚餐的情节吗？复活的耶稣与他们同行时，给他们讲解圣经，然后与他们同席进餐时，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那关于呢圣言和圣体之间的关系啊，最能说明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福音文字呢，就是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厄马乌二徒逃离耶路撒冷时，遇到耶稣给他们讲解圣经，最后呢识别出是主的那一段记载。那么这里呢要强调的就是地点耶路撒冷呢有一其重要性，因为呢耶路撒冷啊在路加福音当中呢是地点的这个中心，而逃离那个耶路撒冷呢是暗示呢远离主的意思。所以呢当这二位呢他们领悟了圣言，也识别出主之后呢，就立刻呢返回了耶路撒冷，向其他的门徒呢宣告这个好消息，这样呢帮助我们来理解圣言和圣体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内在的这个联系。这联系呢使他们呢在感恩祭当中的这个结合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我们看这个下一个小标题，礼仪庆典的进行，1348号，所有信友呢聚集一起，基督徒来到同一地方举行感恩聚会，此聚会之领导者呢是基督自己，他是感恩祭的主要执行者，他是新约的大司祭，是他亲自以不可见的方式呢主持整个感恩庆典，主教或司铎则是以基督元首之名代表他主持聚会，在宣读圣经后讲道，接受献礼，并以感恩经祈祷。所有的人在庆典中都各按其份主动参与，宣读圣经，呈现礼品，诵圣体圣血，全体会众则以阿们显示他们的参与。那么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将向我们阐述呢这个弥撒礼仪它具体进行的这个步骤。信众啊聚集之后呢，基督自己呢是主要的这个执行者，这个指的是呢礼仪的主要的这个执行者，而司祭啊，这里的司祭呢指的是主教或者是司铎，是以基督的名义和元首的身份呢临在主持聚会，他宣读经文，他讲道啊，他接受献礼，他并且诵念祝圣经文等。那么除此之外呢，所有参礼的人呢都应该以自己的实际的身份来参与。那么当然呢参与的这个有深有浅，甚至我们也可以说有多有少。那么如果我们用多少来表达的话，那就是大到读经和执行具体的一个职责啊，读经啊或者是进行奉献和诵念这个信友祷词等。那么小到呢就是只是回答阿门。那么这些不同的方式呢都能够显示出是积极的参与。偶尔呢我会碰到呢有个别的教友呢他不愿意去这个在这个感恩祭当中去读经的这样的一些案例。或者呢有些教友呢他对在礼仪当中有任何实际参与的这个行动呢都有所顾忌。那么究其原因呢，那么实在是因为这些人呢他们不懂得这个礼仪的这个重要性的这个原因。那么我们总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以最接近祭台的这个方式参与感恩祭呢，常啊是优先的选项。我们看这个1349号，圣道礼仪的读经呢，包括先知的著作及旧约圣经和宗徒的回忆录及宗徒书信和福音，宣读圣经后就是讲道，劝勉众人接受圣言，并切实当作天主的话来领受且付诸实行，随后为全人类代祷，正如宗徒所说的，首先我劝导众人要为一切人恳求祈祷转求和谢恩，并为众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人代祷，第摩德前书2章1至2节。 那么圣道礼仪的部分呢，这个先知的著作和旧约内的大部分内容呢，是旧约圣经经常被选读的这个内容，这是关于旧约。那么关于新约的那个大部分内容呢，是关乎这个福音书信，当然呢也包括其他的这个部分。书信呢以保禄书信呢居多啊，当然也会读到其他的这个书信，像末世录和宗徒大事录呢也是经常被选用的。那么总体来说呢，新约的部分呢被选择作为读经的这个内容呢，比旧约的这个比例呢更高。而圣言宣读之后的这个讲道呢，是对天主圣言所做的一个反省，以及呢具体的生活化的一个指引啊。随后是信友祷词，而为所有的人祈祷，为各级人员祈祷，也为呢特别的事项呢而祈祷。那么这个情景哈，就是在聆听天主圣言之后呢来祈祷的这个情景，它符合啊当时呢信友的这个心态。我们看这个1350呈现礼品，然后呢有时以列队的方式把饼酒带到祭台，由司祭以基督之名在感恩祭中奉献，使之成为基督的体血。这正是基督在最后晚餐中所做的行动，拿起饼和杯来，唯有教会能向造物主献上这纯洁的祭品，即以感恩之心向造物主献上他所创造的。祭品呈现到祭台，是沿用墨迹色德的举动，并将造物主的恩赐交托在基督的手中，是基督在他的祭献里使人类的祭献达至完美。这里呢有一段有引用，是来自圣伊莱内的里昂的驳斥议论。那么奉献礼品呢，自然是在弥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个感恩祭呢到圣祭礼仪开始的这个标记。那我们知道呢，从这儿开始呢就进入到这个感恩祭的第二个部分，圣祭礼仪了。那么专门选择的这个信友呢，被邀请带着一队礼仪人员呢将礼品呈奉到祭台前，司祭呢以基督之名呢来接受这些礼品，这些饼酒呢稍后呢要经由祝圣成为基督的体血，以耶稣自己的话语，那么此时呢会被重新的忆起，以教会之名所行的一切，是将人类所行的这一切呢奉献给天主作为完美的祭品。我们看这个1351，从起初基督徒带来为感恩祭用的饼酒，也同时带来他们的礼物，为分给有需要的人。这奉献或捐献的习惯是合乎时代的，是由基督的榜样所启发的，它成了贫困的，好使我们成为富有的。那些富裕的和愿意的人按照个人的能力捐献，收集的捐献交给主席，用来帮助孤儿寡妇、病人或因其他缘故而有所匮乏的人，如囚犯、移民等，总之是援助所有贫困的人。那么最后一段文字的引用呢，是来自这个圣尤斯定的这个护教书。那么奉献祭品呢，是奉献礼的这个核心。教会呢，从很早呢就开始实行呢这个信友奉献礼物，被选择的人员呢是奉献的是祭品饼和酒，那么其他的人呢是奉献的是什么呢？是奉献的是礼物，因为这些呢都是一并呢奉献给天主的。这些礼物呢被奉献出来的这个目的呢，是日后呢分施给穷人的和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么教会呢在这里呢是以一个类似于中间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的，教会稍后呢会把这些礼品呢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么现在呢这样的这个奉献的这个习俗呢仍然保留，那么只是呢方式上发生了一个小的改变，由具体的财物变成了这个金钱，但是其目的呢却一直未变。这里呢大家需要留意哈，其中的一个目的，那么另外呢教会呢也是在这个感恩祭当中所收纳的这个奉献呢，作为呢维持教会日常生活的这个经费，那么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圣人的这一段文字呢有力地说明了这样传统的这个根源、这个用途及含义。我们看这个1352号，这个感恩经，借着感恩经、感恩和祝圣的祈祷，我们到达庆典的中心和高峰。在颂谢词里，教会借着基督在圣神内感谢圣父，感谢他所做的一切工程，创造、救赎和圣化的工程。整个团体连同天上的教会、天使和全体圣人不停地赞颂天主， 向他高唱圣圣圣。那么感恩经的部分呢，无疑啊是感恩祭的这个中心和高峰。根据节气的这个不同，配有专用的颂谢词，更能够显示出本日庆典所庆祝的核心。那么普通的这个感恩祭典呢，有四式感恩经呢已被选择，根据不同的这个节气和日子呢分别选择使用。其中啊，这四式里面最常用的是第二式和第三式。第一式呢通常啊是在这个大庆节的时候所使用的，而第四式感恩经呢更适合那些团体和对圣经啊更熟悉的这个人员呢所使用的。而感恩经的这个核心的部分呢，自然就是祝圣圣体圣血的经文，然后呢是之前和之后的这个附属部分。那感恩呢和颂谢是常提到的这个情愫，这个颂谢词的这个结尾部分，这个信友就会齐声欢呼圣圣圣，那么显示呢是最隆重时刻的这个即将到来。因为这个圣圣圣呢是在这个我们所说的成圣体经文之前被欢呼出来的。我们看这个1353号，在呼求圣神祷词里，教会祈求圣父派遣他的圣神或他圣化的德能降临于饼酒之上，使饼酒借着圣神的德能成为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并使那些分享感恩祭宴的人成为一心一体。某些礼仪传统把呼求圣神祷词编排在纪念祷词之后。在建立圣体圣血的叙述里，基督所言所行的力量以及圣神的德能，使基督的圣体圣血，也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一次而永久所完成的祭献，以圣事的方式临现于饼酒形下。那么顾名思义啊，呼求圣神的这个祷词这个部分呢，显示呢请求圣神的降临到这个饼酒之上，从而呢使饼酒呢得到祝圣，并能够使分享同一个饼酒的人呢合成一体。那这里我们会留意到呢，这个合一的这个核心呢是圣体圣事。祝圣经文呢显示的是以圣事的这个方式的这个饼酒呢成为标记的这个事实的这个过程，是追忆用耶稣的话来祝圣。我们看这个1354号，在随后的纪念祷词里，教会纪念耶稣基督的苦难、复活和光荣的再来，将圣子为使我们与天主和好的祭献呈现给天父。在求恩祷词里，教会表示感恩祭是天上人间整个教会一起举行的，包括生者、死者，并与教会的牧者及教宗、教区的主教和他的司祭团及执事，以及普世主教和他们的教会团结合一。建立圣体圣事的叙述呢，即是我们常说的祝圣经文。随后因此祭献所能够产生的功效，教会呢除了强调基督的苦难、复活和光荣的意义之外呢，还将我们也一同献给天父。随后呢是求恩祷词，这祈祷的内容呢包括呢生者之中的这个各级牧者、全体信友，还有包括呢王者和天上人间的这个整个教会。我们看这个1355号，在领圣体礼部分，念完主导文、天主经及掰饼后，信友领受天上的食粮和救恩之杯，即基督的体血，他为世界的生命，若望福音6章51节，把自己奉献出来。这饼酒是祝谢过的，古老的用法呢是采用被动式 Eucharistic， 因此呢我们称这食粮为祝谢过的饼。只有相信我们所讲的是真理，受过洗而接受罪赦和重生，并按基督的教训而生活的人，才可分享这食粮。那么领圣体的这个部分呢，是在天主经之后，参礼者呢一起分享基督的圣体和圣血。因为基督的体血所蕴含的圆满的含义，只有那些呢已经受洗和获得重生的人才可以领受这食粮。当然呢，前面还有一句话，只有相信我们所讲的这个真理。我们说圣体圣事呢是显示了一个最完美的这个共荣，所以呢在接纳的这个真理上，这指的是信仰这个内容要一致的，而且这个当事人呢是受过洗，同时呢要获得了罪赦，那么这个应该指的是处在恩宠的这个状态。那么关于这些内容哈，我们看的这里这个引用呢是来自圣尤斯定的这个护教书的部分。 从这段文字的这个引用呢，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看法呢，在教会的初期就已经确定了。那么一直到今天，教会呢，还是持有同样的这个观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